美中恢复军事热线，美国财长话北京唔可靠。俄重启叙利亚基地，川普将同叙利亚总统会面。川普下令恢复核试，美国能源部话只是系统测试。习近平送小米手机，李在明当面问安唔安全噶？加拿大多位议员促政府制裁中共跨国镇压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11月1号在同中共防长会谈后表示，美中之间将建立军事沟通渠道，以化解因误判引发的冲突。此举目的是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。据霍士新闻报道，克格塞斯在 X 上发帖透露，川普和习近平会晤之后，他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积极的会晤。双方一致认为，美中关系的最佳发展途径是和平稳定和良好的关系。克格塞斯在贴文中这样写，董军海军上将，我都同意我们应该建立军事对军事沟通渠道，以化解冲突和缓和任何出现的问题。我们很快将举行更多会议。不过以往美中军事热线经常遭遇无人接听或主动拒接等困境，尤其在重大政治敏感时刻，例如佩洛西访台、南海撞击事件后，北京曾多次暂停两军沟通，导致危机管理效果打折扣。台湾学者曾分析警告，中共将热线视为平时交流平台，危急时刻反而避免使用，以免妥协立场。美方则希望热线能为战略误判设互冲，双方理念完全不同。评论认为，热线能不能够顺利运作，在关键时刻用得上，取决于双方的诚意和互信。同日较早前，克格塞斯在东盟防长会议上发言时，敦促与会国家共同应对中共在南海的激进行为。北京在这个区域的领土和海洋主张违背了他和平解决争端的承诺。国际分析认为，美中两国有了热线，可帮助稳定台海、南海和朝鲜半岛局势。专家亦提醒，过去两军沟通曾长期受阻，未来的效果尚待观察。日本产经新闻则说，日本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亦在长边同中共防长董军会谈，关注中共灰色地带行动表达，并当面强调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。就事件，台湾外交部已表达感谢和欢迎。小泉进次郎为日本知名政治人物，是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仔，历任环境大臣等职，2025年出任日本防卫大臣。另外，克格塞斯在东协防长会议结束后抵达越南河内，主动与越南高层进行军备供应谈判。消息人士透露，双方会谈的重点包括运输机、直升机在内的军售议题，涵盖 C-130 力士型运输机及几款美制新型直升机。自2016年美国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之后，越南积极寻求防御装备多元化。越南方面希望平衡对美中关系，持续提升自卫能力的同时，维持多边外交空间。同时，美国、日本、澳洲、菲律宾四国防长在马来西亚举行长边峰会，联合声明强调将共同加深海空联合巡逻和军事演习，提升彼此战备协调，议题包括网络安全、新武器研发等。四国对中共在东海、南海活动表示严重关注，强调维护国际法、航行和飞越自由。除了军事方面，对于贸易谈判，据白宫2号公布的美中贸易协议内容，中方将暂停执行10月9号公布的最新一轮稀土出口管制措施，恢复出口部分受控关键矿产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表示，中国经济目前低迷，近期再推出稀土出口及重要原材料限制，实际已加剧全球产业链震荡。中共倾向用政策手法作为贸易筹码。 美国将制定一套非常严格的量化标准，并在6到12个月后重新评估，看看中共是否达到了目标。在稀土问题上，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垄断住市场，美国决心在未来一两年以惊人的速度摆脱这一局面。他强调，在很多领域北京都是不可靠的合作伙伴。 APEC 期间，台湾代表林顺仪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、美国财长贝森特会晤，但公开镜头显示林顺仪和习近平零互动。川普在2号说，习近平曾公开表示，他个人亦在会议上公开讲过，永远不会在川普总统任内对台湾采取任何行动。川普补充说，因为他们知道后果。当被问到如果中共攻击台湾，他是否会下令美军出兵协助防御时，川普则未明确回应。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，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，一般都维持战略模糊政策，即不明确表态是否会在中共武力侵台时出兵协助防御。川普补充说，如果那件事真的发生，你就会知道结果，而习近平亦会知道答案是什么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若台海有事，川普是否会下令美军出兵防御呢？如果你认为会的，请留言一；如果你不确定的，请留言二。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。相信荧光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打不开了，特别干特别累。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，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，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，比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。比如说，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，决明子能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，缓解眼睛的干涩，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成分，能促进眼部血液循环，缓解疲劳。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。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酸痛的困扰，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。据俄罗斯独立媒体莫斯科时报报道，俄罗斯最近已重启在叙利亚黑海敏空军基地的军事部署。这项动作发生在叙利亚政权在年初更替过渡政府上台之后。自10月底起，俄罗斯军机多次往返叙利亚黑海敏基地重新启用。专家分析，俄方此举目的是巩固本身在地中海东岸和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，预料会加剧中东地区的不确定性，增添新变数。另外，双方还展开新一轮基础设施、能源和国防合作谈判。虽然叙利亚近期亦和美国、沙地、土耳其等国保持互动，俄方依旧积极透过经济援助和军事部署拉拢新政权，避免他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被削弱。观察人士指出，俄罗斯这一次恢复黑海敏基地军力，是针对叙利亚新政权和美国影响力的直接反应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方面，川普则宣布将在11月10号在白宫正式会见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。这个是叙利亚元首首次造访白宫，亦将是两国领导人历史上首度正式高峰会。峰会将安排在波斯湾合作理事会领袖会议期间。外界认为，沙拉此行标志着叙利亚被国际孤立后力图重建与美国合作渠道。沙拉曾因领导极端组织多年被美国悬红通缉，近年美叙展开直接接触，悬红已撤销，这一次预计会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，包括叙利亚加入对抗伊斯兰国行动，以及争取美方的经济及技术援助。分析人士认为，会谈展现出川普政府对中东的新布局。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在2号表示，川普总统下令的核武试验并不包括核爆，只是系统测试。 赖特接受美国福士新闻专访时话：，我哋而家讲嘅系系统测试，唔系核试爆，而系所谓嘅非临界试验。佢解释，美国能源部负责核武试验，呢啲测试会检查核武器中除咗爆炸以外嘅所有部分，确保系统能正常运作。赖特强调，新測試會在更新系統上進行，以確保未來的核武能比舊系統更安全、更有效。之前，川普在10月30日宣布，美國將在中斷33年後恢復核試驗。外界認為，這個是川普向中共和俄羅斯兩個核武競爭國發出的強硬信號。賴特指出，美国过去在冷战时期60至80年代进行过多次核试爆，并留下大量数据和资料。现在美方利用科学和电脑模拟技术，可以非常精确地重现核爆情况。他说，我们根据过去的资料模拟核爆发生的原因，亦会测试新设计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应。美国自1992年起遵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CTBT 精神，停止核爆试验，但亦持续进行非临界试验，以确保核武可靠性。川普近期多次批评中共和俄罗斯进行秘密核活动，并主张美国需确保核优势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恢复测试的宣布可能是川普展示强硬外交姿态，亦可能目的是促使中俄回到去新的核军备控制谈判。不过，美国内部亦有声音担心重启核试的风险。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11月1日与南韩总统李在明会谈前，双方互赠礼物时出现一段有趣的对话。习近平送了李在明两部中国制的小米手机，李在明笑着问，通讯安全做得怎样？习近平则回应，看看有没有后门。现场气氛一度轻松，引起大家大笑。根据南韩中央日报报道，会谈前李在明送给习近平的礼物包括一套白瓷茶具、一张斐木围棋盘和一个罗电漆器托盘。习近平则回赠两部小米手机、一套中国传统茶具、玉制不干毛笔和端砚徽墨等。在介绍礼物时，双方的对话有些不同步。习近平表示，他送的茶具可以用来泡功夫茶。李在明听完翻译后则笑话，用来泡普洱茶亦不错、哦。当中方官员介绍小米手机时提到，手机的曲面荧幕是南韩生产的。李在明立即问，通讯安全有没有做好啊？这句话令大家笑了起来。习近平听完翻译后亦笑着回应，看看有没有后门。李在明则拍手大笑。报道指出，小米手机过去多次被怀疑安装后门程式，可能会收集用户资料。今年8月，苹果和三星仲指控小米进行偷袭式行销，损害了他们的牌子形象。这段礼物互动的小插曲被网友讨论，有人在面书留言说，谁这样用啊，会被偷听的、哦。亦有人讲笑话，送间谍机不愧为兄弟情义。还有网友笑话，送小米手机太寒酸了吧，南韩总统应该继续用三星。明慧网11月2日报道，近日加拿大多位联邦议员呼吁政府应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，制止中共在加拿大境内的跨国镇压和渗透行动。他们强调，加拿大必须运用法律方式捍卫本国公民的安全和民主价值。保守党影子国防部长贝赞提出 C219 法案，希望修订特别经济措施法和马格尼茨基法，以制裁在加拿大境内迫害人权、实施跨国镇压的外国官员和代理人。这个法案首次在加拿大法律中明确定义跨国镇压，并扩大制裁范围至施虐者的直系亲属，以防止他们利用家人转移资产或逃避追责。贝赞议员表示， 这项法案将有助于防止加拿大成为人权迫害者的避风港。他特别指出，法案同样适用于迫害法轮功、维吾尔人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族群的人权罪犯。贝赞呼吁建立制度，令加拿大人能在国会中提交名单和证据，促进制裁的透明和公正。多位议员亦强调，中共的跨国镇压已严重威胁加拿大的自由社会。参议员侯塞克斯指出，中共等专制政权正利用加拿大的民主自由来恐吓公民，尤其是华人社区。他呼吁政府展现政治决心，严肃处理外国干预问题。保守党议员马国基在同选民交流时，听到很多华人表示担心中共会报复他们在中国的家人。他强调，加拿大应确保每位居民能自由表达意见，不受任何外国威胁。保守党副党领袖朗茨曼谴责中共对神韵艺术团等文化活动的干扰，说这些恐吓和炸弹威胁完全不可以接受。他说，中共政权的手已伸向全球，试图钳制一切追求自由和真相的声音。贝赞议员最后强调，中共对法轮功、香港人和台湾人的打压必须停止，加拿大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。今天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